南方的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6月20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the Sou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20。谢谢你约瑟弟兄，谢谢你弟兄，你们请坐。很荣幸今晚能来到这里。当我们来的时候总是不能久留，那只是来一下就得走了。那在讲台上听约瑟弟兄介绍过很多次，那我拽他的大衣什么的不让他说那些的话，但他不管怎么样的还是说了。那我宁可现在给人一个小小的玫瑰，那也不愿意在他走后给了一整个花圈。对这个聚会我想说，那不只是因为他坐在这里，那样的话就是虚伪的。但约瑟·波茨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那这是真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弟兄，那我发现他很正直真诚，那尽全力的真诚，是个真正爱神的人。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说的那些赞扬的话语，我说的是我自己经历过的，那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他很快就要离开芝加哥了，等约瑟·波茨离开芝加哥时，那他们将失去一位曾来过芝加哥的最优秀的人之一。那我当然也很感谢我们在芝加哥的团契，那一起我们一起举行的美好的聚会，那就神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之外，当时间停止，永恒与时间融合在一起时，约瑟，我们会好好聊聊所有这些做过的伟大事工的。那他有一个可爱的家庭，可爱的孩子们，可爱的教会，可爱的成员，那还有非常好的传道。那每个人都常说，那如果伯纳罕弟兄不在杰弗逊维尔，那就打电话给芝加哥的马德森·波茨，那或者是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的杰克·摩尔，我一定是在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那来回穿梭，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那只要我在其中的一个讲完了一个晚上，另一个就会抓住我，而还没等我去到别的地方，那另一个又会抓住我。所以那我告诉他们，我会说，我说弟兄，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弟兄，那你知道我得去看看他们，和他们谈谈。那当然我想说我很感激，那有这样的荣幸能在这次的聚会上传讲，那这个群体代表了我的立场，一个与所有人的团契，那无论什么教义、肤色、种族或别的什么，我们在一起团契，那没有宗派的障碍，只是一群人的团契。那如果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那只要本质上是全福音的，那比如说你是卫理公会的人，想和他们团契，要看他们会不会拒绝你。那浸信会、长老会或者不管你是什么宗派，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会伸出手来，那跟你好好的握手，我喜欢这样。那我认为这也是主喜欢的，就是让他的孩子们都能够团契。那我想向格林维尔的人们和此次聚会道歉，因为我很疲惫的来到你们当中。那当累了的时候，那你就不是最好的状态。我从圣诞节开始就一直在到处跑，那我明天一早就会离开这里，直接去格林潘斯，我相信是南潘斯，南潘斯，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潘斯，我想应该是南卡罗来纳州，对吗？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潘斯，那在那里待四天，然后去费城参加全福音国际商人大会。那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那开始，那我将在28日那上午的早餐会上发言，那计划是要发言，那我想是为大会做一个开始的发言。那然后我要去见我的好朋友罗伯茨，那汤米·希克斯，那还有许多其他参加那这次大会的传道人弟兄们。那彼得刚才告诉我他们已经那收了一个爱心奉献，那是这样吗？那给我的一个爱心奉献， 我对此很感激。我并不是为这个来的，我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个。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收过奉献，我从来没有收过奉献。我做了27年的传道人，我这辈子一次奉献都没有收过，也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我只是靠着人们的捐献而生活。我当过17年的狩猎官，在公共服务公司当过电工，在杰弗逊维尔的浸信会堂担任牧师，那里给我的十一奉献，我甚至都没见到，就直接过给教会了，用来建堂啊等等。17年来没有从十一奉献和给教会的奉献中取过一分钱。我希望我有一份工作，我可以干锄头和铁锹的活，或者锤子的活，或者其他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挖条沟或做一些的事情，工作一些电器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不必收取奉献了。只要我能做的，我都很乐意去做。只不过我已经不像当年那么年轻了。前几天我刚过完生日，我想想，我想我是，我的妻子坐在这里，所以我必须要小心点。我想我是25岁了，我只是比25岁大一点。我是1909年出生的，所以我也就25岁多一点，对不对？只是25岁多一点。所以我肯定会听到别人对此说点什么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总是因为我说的这句话而追逐不放。有那么一次，我差点就不得已得要收取爱心奉献了。我们的日子入不敷出了。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那时候我说，亲爱的，我今晚要收一次奉献。他说，我要过去看你怎么做。于是他坐了下来。我说，各位，我要收一次奉献。我过得有点紧张。如果你们能拿出10美分、15美分来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会很感激的。我说，吉姆·怀斯哈特叔叔，只是之一。我说，你能拿住我的帽子吗？我们连个奉献牌都没有。他走过去拿我的帽子。一个小老太太以前在下面坐在我右边，一直为我祷告。今晚她在天堂里了。她带着一条小围裙，里面有口袋的小围裙。你们这些南方的人有多少人见过这种围裙？那肯定的。外婆以前也有一个，她把烟斗和烟丝放在里面，一个管子和一个长长的陶制的烟斗。你们见过这样的东西吗？当然外婆有一个。男人们来的时候，她会把烟斗藏到下面，用手指压着它，然后为了防止烟斗烧着她的围裙。你知道，她不管手会怎么样，但这个老奶奶把手伸进去，拿出那种上面扣扣的小皮夹子，开始往下面伸手去掏那些5分硬币。我真是做不下去了。我说，我只是在逗你们呢。要是我拿了那个女人5分硬币，这件事儿会追着我一辈子的。我说，我只是在和你们开玩笑，看你们会怎么说。吉姆叔叔站在那里边，手里拿着帽子。他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Billy？ 我说，把帽子挂起来吧，吉姆叔叔，我只是在逗你们玩呢。以前有个老人常骑自行车来我家，他来自本顿港，留着长长的胡子和头发。莱恩老弟兄，你们很多人可能都认识的。他骑着辆旧自行车到那里去，车有点被盗了。车子不是被盗了，只是磨损严重了。不是被盗了，只是磨损严重了。所以他就把它留在那儿给了我。我去了1毛钱商店买了一罐油漆，把它涂了漆，然后卖掉了。最后我弄到了钱，这样就不用收奉献了。所以我差一点就接受奉献了。所交给我的，我就把每一分钱，按我所知道的，尽我所能，都献给神的国度。我有3个孩子要养活，还有一位妻子。我们有很多的费用，我的办公室在我家里，每天大概100块钱的开销。你说巴纳里君，那可是一大笔钱。其实大概是施工场上所有传道人中开销最少的一个了。你们觉得罗罗伯茨，他的一天需要多少钱？我最后一次听人说起的需要7000。我想现在大概得10000了。每天10000，因为葛贝利每天需要多少钱？我听说有个估计是每分钟25000。我想上电视直播确实需要这么多钱，还有他的电台广播，需要很多钱。但我一直保持着我的聚会规模很小，我从来没有试图做大，或者是搞一些大型的节目，那样我就必须得要向人讨钱了。但当变得像那样的时候，我会把圣经合上，回到我的帐篷里去了。讲，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愿神帮助我永远不要这么做。我从来没有大的节目，所以我可以去一个小的只能容纳10个人的教会来一次复兴。或者如果主要我去给10万人讲道，他就会派人去付钱，我就去给10万人讲道。所以那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所以不是必须要有钱，只是保持非常小型的施工就行。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我很高兴来到克林维尔。你们的一位牧师刚才在台阶上遇见了我，并邀请我到他的帐篷去。 那贝克斯比弟兄呢，我相信是这样的。那他的团队从这里的某个地方，我相信是从夏洛特来的。那他们都聚集起来了，哦，哥伦比亚，那所有的人都聚集起来，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复兴。那刚得到从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来的消息，说讲西班牙语的人会连续十个晚上每天都坐满那里。在纽约市有大约175,000个讲西班牙语的五旬节派的人，那即使没有一个白人在场，光讲西班牙语的人就会把麦迪逊广场花园坐满，要付连续十个晚上的场地费，那只为了人们来参加聚会。那到处都在呼唤，而我在这里又累又疲惫。那弟兄们，那请为我祷告。那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我想带着一颗真诚的心离开，那穿上行装，为神的国度尽我所能，那是我想离开的方式。愿神帮助我把我的小儿子，我的小约瑟放在这里，如果耶稣等待，就让他在我的位置继续这个事工。那今晚我们临近这次聚会的结束，我想明年的聚会将在印第安纳州的埃姆斯维尔举行。那我有个表哥在那里，比瓦德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神召会的教堂，那几乎有一个街区那么大，我希望能去那里参加明年的聚会。那神祝福你们弟兄们，那继续刚强壮胆，你们的聚会很好，那神也祝福了你们，所以愿他的祝福继续临到你们每一个人，愿你们的事工不断成长，并且越来越壮大，这是我真诚的祷告。神祝福格林维尔周围的每一个教会，那不管是在这附近还是在更多的地方，给你们国度中最好的，这是我真诚的心愿和祷告。梅希尔弟兄和高泽弟兄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那今天是闭幕式的晚上，那他们有他们的聚会录音带，那还有讲道的录音带，那还有关于录音和录像带的信息，那书和照片都在后面的桌子上啊。你们要是想要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从高登林赛弟兄那里每本低于市场价4毛钱的价钱买了一些书，那几千本的买，我付了钱把他们发送到各地。那如果我把他们完全按照我买来的价钱卖掉，那就会亏本。那如果有谁在这里没钱，那但想要这本书，那没钱买，那就拿吧，我免费送给你。那照片呢，别的什么都可以，那照片是有版权的，那所谓的用钱买，那么一把的印刷出来就摆回到那儿卖掉，那并没有从中盈利。我们要使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人回转。那神祝福你们。那我刚才在找我太太在找一个朋友，她是田纳西州某个地方的唐宁太太，那他们应该来参加聚会了。那我不知道美达有没有找到她，如果她在这儿，那美达在找你。那唐宁太太，不管你在哪里，那在我们讲到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有多少人想在祷告里被纪念，那你愿意举起手来对基督说，求神怜悯我，我现在在这里，我有需要，求你尽管帮助我，你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那无论在哪里的神祝福你们。天父，我们为我们在这次聚会上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的祝福降临到这群人，他们立定心志，不让自己沾染世俗，而是传扬主耶稣纯正的福音。求你祝福他们的努力，祝福那些让他们使用这里的大厅的，祝福这场聚会，祝福所有的教会会众和那些为使这聚会成为可能而做出奉献的，那为他们所有人感谢你天父。现在我们请求你今晚赐给我们一个自从我们侍奉你以来最大的祝福，求你借着你写下的道对我们说话，通过圣灵使得显明，主要到我们谦卑的饥渴慕义时，求你打开书卷向我们解释你的道。主要求你拯救那些预定要得永生的人，愿圣灵今晚特别向他们的心说话，这将是他们听到那敲门声并打开门的时候。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愿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在敬拜结束时，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今晚要欢欢喜喜地离开，相信我们会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 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为他的荣耀而祈求。阿们。那我们像这样，那竭力的奔跑，有的时候我要把以前读过的经文来重读一遍，那没有机会做更多的查考，只是为了要取出一个主题。那我每次都不用同一种的方式来宣讲它，那我可以拿出一个主题，或任何一个传道人都可以来在圣灵的恩膏下，即使讲100年的道，那每次讲的时候都可以不一样，因为是由圣灵引导的。但今晚那马德森牧师今天来我的住处，他说，我说马德森弟兄，那你觉得今晚人们会不会那希望我再为病人祷告？那他说肯定的，布兰弟兄。那我说 Billy， 那你们这些人最好那下去发一些祷告卡。我说因为那我不知道他们昨晚是否继续进行祷告队列，那把他们那些的卡都过完了，那不管怎么样那再发一些祷告卡。那那些有卡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再要一张就给他们，我们今晚再去祷告。那我想让你们记住，我们正在努力争辩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他今天和他当时行走在加利利的时候一样，只是他不在肉身里，而是在教会的身体里，通过每一个肢体做工，就像他所命定的那样。那你相信吗？那所以这次不会是按手的方式。那今晚我想要说的是，我的朋友中有多少人那是外地来的，那不在这个城市的。那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哦，太好了，90%的会众都是。那真的很好，很好。那我的事工将要有所改变了。那有多少人？那这里会有人记得我刚进施工场的时候吗？那让我看看你的手。哦，天哪，有好几个。那你们还记得是怎么样有主的天使赐给我的吗？我会把我的左手按在那站着生病的人身上，那不是用我自己的声音，那他会说出来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那你还记得吗？那你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们，那天晚上我和他交谈的时候，圣灵告诉我说我的施工会是什么样的。那他说如果你真诚，那就会到一个地步，你能够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那你们多少人参加了我第一次聚会，并在这些没有应验之前就听到我跟你们说过这些？那请把手高高的举起来。很好，那现在这句话应验了吗？然后主说，如果你持续真诚谦卑，你的事工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大。那而现在这个事工要更上一层楼了，要进入另一个领域，将远远超越现在的。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圣灵已经警告了我，那要我迅速结束我现阶段的聚会。那我的最后一次聚会将在费城，到山里去等候主，看看以后的施工方向。那当我再出来的时候，即将是一个全新的施工。那这个施工永远不会停止，这个施工将继续下去。第一个施工会继续进行下去，还是一样的，神赐恩赐的从来不拿走恩赐，你的恩赐依然存在。但如果你真诚地对待你所得到的东西，神就会带来其他的才能，那并不停地浇灌下来。那只要你不停地攀登，那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像给路德时代的，给卫斯理的时代，给五旬节时代，那继续继续继续继续，没有尽头，那神一直在继续。那所以请为我祷告，因为我非常需要你们的祷告。那我希望今晚读马太福音第12章从42节开始。那如果主愿意的话，我要讲一个小一点的主题，那快快讲完，然后开始祷告队列。因为仅仅是神的一句话，就比任何传道人站在讲台上传讲多年还更要多。那我想说的是，这些手帕我要为他们祷告。但首先我想在讲道结束后确定主的天使已经临近，在恩膏下了，然后再为你的手帕祷告。我想确定这一点。如果是我的母亲生病了，或者我的孩子生病了，那我愿意把神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你愿意别人怎么带你，那你就要怎么样带别人。那如果你这里没有手帕， 那就给我往杰弗逊维尔写信，那我就寄给你免费的，不收任何的费用。那如果你们翻到的话，那这就是要读的内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愿主在所诵读的道上添加他的祝福。主耶稣刚刚责备了他所到过的那个城市，因为行了大能的神迹之后，百姓却没有悔改。你相信历史会重演吗？当然他会的，那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当他现在俯瞰格林维尔，那当他俯瞰纽约、芝加哥，还有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城市，他大能的作为已经显明了，而百姓却还在罪恶和不信中不断的徘徊，那你认为他今晚会怎么想呢？他在责备他们，告诉他们临到他们的毁灭将是什么。那现在你们一些真正精明的那历史学家回顾历史，那看看现在的巴勒斯坦，那每一个被他咒诅过的城市都沉默了，他所祝福的每一个城市都还站立着，就像他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一样。那是同一章，那还有我刚才读的上一章。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大能的作为，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那如果大能的作为已经完成了，那你瞧，神的作为已经彰显了，但人们却拒绝了，并称之为别西卜。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读到了他的事工，那以及他是如何做的。那就在我刚才读到的几节经文的后面，我们发现那法利赛人称他为别西卜，那他们从没有大声说出来，那魔鬼太精明了，不会这么做的。那他们从来没有大声说出来，但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而耶稣察觉了他们的想法。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吗？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哦，这家伙是别西卜，但在他们心里却是这么说的。耶稣捕捉到了这一点，那这就是他们为什么给耶稣贴上了算命的或是邪灵的标签。他察觉到了他们的想法。那我们知道他们称有一种东西叫读心术或者是算命的。那什么是算命的？算命的是属魔鬼的，那它只是一种歪曲了的恩赐，那就像所有的不义都是扭曲了的义一样。那你听说过算命的传福音让灵魂得救吗？你可曾听过算命的为神举行医治服事做大能的工作，那带灵魂悔改吗？从他们的果子你就能够认出他们来。耶稣在传讲他父亲的国度，呼召人归向他自己，归向父。那他们说，因为他借着神真正的恩赐能察觉到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把他当成了歪曲了的恩赐。耶稣说，当圣灵来做事的时候，凡称神的灵为污秽的总不得赦免。那所以他的话说得很直白。因此朋友们，凡是神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小心说什么，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如果你不明白，就保持安静，不要对此说任何的话，只要说，主啊，求你使我谦卑，好让我能明白。那带着这样的心态来， 那不要随大流，并且传播你自己的想法，要通过经文来查验，那看他做工的果效，看看他的性质，那看他是不是属于神的。如果是属于神的，与他待在一起；如果不是属于神的，就远离他。那如果不符合圣经的，就不是属神的。所以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时代，在每一个时代，神总是有他的见证人在地上，他从来没有缺少过见证人，他将来也永远都不会缺少见证人。当神赐恩赐给地上的人，而百姓若拒绝了，那么那一代人就会陷入混乱和黑暗中，被神弃绝。因为他们怎么判断神的恩赐，神就怎么审判那一代人。那耶稣是神最大的恩赐，他试图告诉他们，是他们拒绝了他的信息，他们拒绝了，所罗马拒绝了天使的信息，在挪亚的时代，那个时代拒绝了挪亚的信息。那之后他开始提到了一些接受了信息的人，那他举了例子来说明，他说凡接受了神的恩赐的世代，那或者说神的信息，那个世代总是会兴旺发达，成为伟大的时代。你对神的任何恩赐所采取的态度，才会带给你，你将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如果马大，那在他弟弟拉斯路死的时候，那他出去见耶稣，那你想想他会怎么样？那他似乎有权利责备耶稣，说我们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我兄弟生病了，他需要你。我们离开了教会，我们背弃了我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信了你，我们跟从了你，我们被逐出了社团，那因为我们有信心。而就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拒绝了我们。那表面上那看下去是正义的，但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要先接受试验，而你的信仰也要接受试验。所以如果他带着这样的态度来，那神迹就不会发生了。但毫无疑问，他读到了关于书念妇人的故事，他是如何接近以利亚的。那所以他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接近耶稣。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他肯定也在他的儿子里。那他说，主啊，这是正确的称呼，那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那这无疑使得在神面前得了喜悦，那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认得他，无论他来与不来都与此无关。那他说，主啊，给了他的称谓，如果你能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但即使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赐给你，这就是了。你可能试遍了格林维尔的每一个医生的办公室，你可能去过了每一个诊所，每一个医生都说这癌症会杀了你。但如果你对神的恩赐和今晚在这里的圣灵采取正确的态度，说主啊，即便是现在医生已经放弃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但即使是现在，主啊，你坐在神的右手边，无论向天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的，那就有事情要发生了。那看看耶稣他所做的事，他说你的兄弟必复活。他说，主啊，是的，他是个好孩子，他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定会复活。但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不会死， 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是预定要来到这世上的。无论你是否来回应我的呼求都与此无关，我只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预定要来到世上的。这就解决了，这就是他的态度，这是你的态度，是你对基督的态度带来的区别。耶稣指着约拿的儿子说，他说，尼尼微的人必在这世代中起来，因为他们在先知约拿的传道中悔改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论到约拿，喜欢把它说成是一个连 ABC 都不知道的倒退的先知，那在认识基督的过程中，那把它丢到一边去了。那但让我告诉你一些事，你搞错了，约拿是一个真实的神的仆人，跟随圣灵每一步的运行。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开始下到尼尼微的时候，神是派他到尼尼微去的，但他似乎选择了最没有拦阻的道路，他去了他师，那不是巧合，那是神选择的道路。那如果一个服侍主的好人，那经文是不能被打破的，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那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改变这个。而万物都互相效力，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条船是神安排在那里的，就像那条鱼是神为了准备的一样。那约拿在大海里，他很诚实，只是他没有去神吩咐要去的地方。但这一切都在神的工作中，看神是怎么做的。他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身后，把他扔到了海里，一条鱼在水里游荡，直到找到了那诱饵，那他的猎物，那吃下去，然后下了海底，那把鳍放在水里休息。那你们这些渔民都知道，那你们这些女人养过金鱼的也知道，那这条金鱼从水里钻出来，吃了满满一大口，把这个传道人吞进了肚子里，下到了海底，那让他的鳍休息一下。那我经常想，那你把那也许他们那得了肿瘤，或者是一只耳朵聋了，或者是残废了等等，那他们认为自己的情况没救了，那他们也是在寻找，那某个晚上会有人为他们祷告，那罗伯茨会过来，那他们接受祷告说，哎，我的手并没有好转。那艾伦弟兄过来，他说我的手没有好转。你看错了地方。那就像我们以前猎浣熊的时候，那南方的老话说，你冲着错的树乱叫。那注意，约拿他从来没有关注那些的东西，人们只关注他们的症状，但你永远也不应该关注症状，你应该定睛在应许上。那约拿在鲸鱼的肚子里，那呕吐长到了膝盖那么深，脖子上缠着海草，那不管他往哪个方向看，都只看到鲸鱼的肚子。那并且他在海底，在惊涛骇浪的海中，在鲸鱼的肚子里，那脚被绑着，双手被反绑在他的身后，眼睛看到的到处都是鲸鱼的肚子。今晚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处于那种的状态，或者说连一半都没有。那你知道约拿怎么说的吗？他说，那些都是虚空的谎言，我连看都不会看。但主啊，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是相信的。那当所罗门奉献那座圣殿时，他在祷告里说，主啊，如果你的子民在任何地方有难，仰望着圣地并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那个传道人相信神会回应所罗门的祷告。那如果约拿在那样的条件下能仰望人手所造的殿，和那后来被盗之人 所做的祷告，那么我们在现在的条件下更应该能够把目光从症状当中移开，转向神的宝座，那里有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手边，靠着神用自己的血所造的圣殿，使所有的承认都成为了我们的益处。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祷告，因我们的忏悔而为我们代求。那注意这个鲸鱼，神对鲸鱼做了一些什么？他带着约拿三天三夜，那一直去到了尼尼微。那我听说尼尼微人是异教徒，那他们崇拜海神，那有其他各种不同的神。那海神是一条鲸鱼，因为它是海中最强壮的生物，而几乎所有人都是以捕鱼为生。当渔民们在外面撒网的时候，有一条鲸鱼向岸边笔直的游来，那张开嘴伸出舌头，这位先知就从海神的嘴里边走了出来。难怪他们会悔改了。一个传道人直接从鲸鱼肚子里边走出来，直接从鲸鱼的嘴里边走出来去传讲福音。如果他们的神把先知送过来，肯定的他们会听从的。神奥秘的方式做工，行他的神迹。这并不是巧合，神成就了这一切，他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神游向岸边，把先知吐在岸上，他们当然会听从他的，因为他是直接从他们的神来的。他们认为鲸鱼是海神。那神是如何行事的？那座伟大的城，那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那分不清左右手。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一群无知没有学问的人在约拿的传道中悔改了。他说，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那他说，那就像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腹中，人子要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记住，在他行了所有的神迹，说出预言之后，他们还是问他要神迹。那这里有另一个好的想法，那注意他所做的事，他说一个邪恶的或者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那就是约拿在鲸鱼肚子里边的神迹。所以邪恶淫乱的世代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淫乱的世代。那历史又一次重演，经上说要给这世代复活的迹象。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着是要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直接的见证，就是他要做他在世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他曾预言过了，然后他向他们提到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得到了一份伟大的恩赐，那所罗门的时代的好处是，那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这个恩赐的周围。那是犹太人时代的千禧年，那被称为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这消息传遍了各处，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大家都相信所罗门身上的恩赐。那他有辨明的恩赐，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过像所罗门这样辨明的恩赐。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围绕在他的恩赐周围，那是他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时代。那朋友们，今晚如果所有永生神的教会都能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团结在圣灵的恩赐周围，那会有多好。我们可以扔掉所有的原子弹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了，那将是世界上能有的最伟大的防线。那如果每一个人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团结在伟大的圣灵的周围，真诚的不在意你的宗派， 是真诚的团结在圣灵的周围，那神将会做什么呢？所有的国家、世界的各处都会意识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能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围绕着神给他们的恩赐团结起来的话，那注意，那这个消息传到了其他的国家，在所罗门的时代没有战争，大家都害怕。那我们美国人所拥有的最好的防御，那就是关闭酒吧，给他们的女人穿上衣服，回到教会，回到圣经中，那这就会毁掉所有的流氓的行为、少年犯罪等等，而在老师的复兴中把神带回到这个国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你们却试图寻求其他的方法，人总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不管人怎么做，神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在那时，以色列人全都降服了，而且这信息在远处近处都传开了，最后传到了南方的示巴，传到了南方的女王那里，那是当时已知世界的地级。那难怪那小王后，那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说，我告诉你，你真应该去以色列，他们的神给了一个叫所罗门的人一种恩赐，从来没有过这种恩赐，那人有人们都不具有的辨别的能力，那一定是从他们的神那里来的。那你知道，信心是从听而来的，听神的道，他那颗饥渴的心开始呼求神。那如果我们愿意单单见证神的良善，如果我们愿意单单说出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羞于启齿，每次说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如果我们愿意单单去宣扬神在这些聚会中为我们所做的这些美善的事，那就能使我们产生渴慕。那那个小女王在这么多人告诉她这个在以色列的伟大恩赐之后，那她终于决定了，那她决定要亲自去弄清楚，那这是个很好的选择。那不要忘记了，如果他去，他有很多的事要面对。那第一，他是个女人，那光是女人这一点就已经很难了。那其次是他是个异教徒，他是个外邦人，他要去的话必须得征得他教会的允许。那所以那我可以想象，那看到那小女王的心开始跳动后，那我是不是有真的东西？那于是他去找他的主教，那他把主教叫出来，他说，主教，你有没有听说过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位神赐给一个人伟大的恩赐，那全天下的人都去看了。那我可以听到主教说，嘿，听着，他们是在那儿搞什么复兴，但我们不跟那种东西合作，我们的教派不赞成这么做。那他说，听我说，主教，那我要召集大主教或者周长老或别的什么人。那于是他把他们都召集起来，他是女王。那他们说，嘿，等一下，女王，你肯定没有走火入魔吧，你是那么聪明的一个女人，不会有这种的想法的。那女王可能对他们说，我们国家有多久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复兴了？那他们说，但现在等一下，那所有那些狂热的恩赐什么的，那都是给什么都不懂的人说的。那你瞧，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很聪明，也很有智慧，我们不相信他们在那里所有的那种狂热，那不过是一种的迷信，那你得离那玩意远点。但我可以听到他说，我已经40岁了，我听我妈咪说过，我听我爸爸说过，你们一直在谈论一位神，但我看到的却只是一堆死的信条。如果真有活着的神，我想知道他在哪儿。神祝福那个女人。如果有一个宗教 能产生一个活生生的神，一个现在时代的神，而不是什么历史里的，那么我想探个究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我可以听到他说，听着牧师，你一直在说有一位神，但你把他放在了过去的那别的某个伟大的时代里，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神是活着的，他通过他的仆人以大能的恩赐彰显他自己，而我心的深处有一种的饥渴，要亲自去探个究竟，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的。尸首在哪里，鹰就会聚集在那里。我现在说的是鹰，不是秃鹰，我说的是鹰。那他们喜欢从神的话语中便得到食物，不是从什么信条的书籍或历史年鉴中，而是从神的道中找到的。这道教导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也知道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远不会失败，他始终是同一位永生的神。哦，他的心饥渴，他想知道那些有生命的东西，那些真实的东西。他听过各种历史，各种的神学，但他听说了有一位活着的神，他想找到他。哦，我可以看到那主教像青蛙一样，那气鼓鼓的说，嘿，你看女王，你可能是女王，但我们是属灵的人，你知道我有权把你的名字从名册上涂掉吗？他说，那你就涂掉吧，反正我要出发了。哦，我喜欢这个，不管你配合不配合，我都要自己去查清楚。你说那是迷信，那我有聪明能知道的，我去之前会先查考他们的经书，看看到底是不是对的。这就对了，如果美国人能有那样的真诚，去了解神是否应许在末世用圣灵浇灌他的子民，浇灌他的教会，还有神迹和奇事，他将为自己的名从外邦人中召唤一群人出来。但他们却拿一些老死的信条来代替，没错，一些历史的东西。那些历史，那如果他不是今天的神，那么他就不是神，那他就已经死了。但感谢神，他还是同一位神。那所以他要去寻找答案，那他有很多事要去面对，他有许多要准备的。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他下定了决心，他说，那我反正已经被逐出了教会，那么如果我真去，那我已经算是为这事儿付出了，那我就要带这些金子一起去，如果那是真的，那我就支持他，如果不是真的，那我就不去管他了。那如果今天的人们能在这个层面思考，而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某种死的仪式或信条上，就像那些建造百万美元的教堂，而不是支持传道的事工，把福音传给人，传讲一个活着的神，一个复活的基督，朋友们，你们应该是一些更会思考的人才对。不要把钱贴在那些狂热的东西上，那不要支持那些死的散发臭气的东西，去支持基督那位独一的活神。把你的不仅仅是钱，而且是你的时间，你的祷告，你的努力，你的才智，你的一切都献给他。他说让这些骆驼满载墨药和乳香，满载金银。那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活的神就活的见证，那我就支持他。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把我的金子再带回来。那这是个好的事情，那这是个好的想法。那记住还有另一件事，他必须穿越沙漠，他要花整三个月的时间去穿越沙漠，三个月的时间穿越一片滚烫的沙漠。但他去了，因为有一种东西在他里面感动着他，催促着他。难怪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他要花三个月的时间，90天的时间， 穿越滚烫的沙漠，不是坐在有空调的车厢里，而是骑在骆驼背上。而在美国，人们连过个马路去查看是对是错都不愿意。那即便有，那个所谓属灵的人，那就会给他们停尸房里面的成员灌点防腐液，告诉他们不要过去。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我很粗鲁，但其实我还粗鲁的不够。没错，那时间很近了，朋友们，让我们来决定何去何从。如果是对的，我们就为他而死；如果是错的，就远离他。我想找出真正的东西在哪里。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就持守着这个，直到那个的到来。如果神不是神的，谁是神呢？给我看看更好的东西。我曾站着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着古兰经，向50,000多穆罕默德的信徒挑战，一定有一个是错的。如果穆罕默德是神，那就让穆罕默德站出来，让他的先知应验他所应许的东西。如果基督是神，那就让他应验他的应许。总有一个是错的，总有一个是对的。哦，他们安静地坐着。今晚我说只有一个真正的信仰，那就是基督教。而耶稣基督是基督信仰的作者，他并没有像穆罕默德死了躺在坟墓里，而是又复活了。今晚就在这里，带着他那始终带有的复活的大能，做着工，彰显着，行动着，运行着。一切的一切，他的每一个原则都和他在世上的时候一模一样。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会放下那本圣经，去找一本有真理的书。是的，但这个，那你不用再找了，圣经就是神的真理。是的，他必须骑在骆驼上，用3个月的时间穿越沙漠。那记住，他带着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金银财宝。要知道，以实玛利的子孙在沙漠里是那时候的强盗。那这一小队的人马，那几匹骆驼和几个士兵太监，和他一起的4-5个女人，那一起骑在骆驼上，在太阳下穿行。那他们阿拉伯人的大队人马要冲垮那一小队人马，那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但他们的心里边有一些的东西在呼唤着他，有一个活的神在某处运行，他先找到他的所在。那大卫说，你的瀑布发声，深处就像深处呼唤。那如果一个人里面有神的任何的部分，那超自然的神开始运行，就会有东西跟着他一起运行。那不由自主的，他会带着他走。大卫说，神呐，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鹿必须找到溪水，否则就会灭亡。如果一个人心中有神，他知道某处有一个敞开的泉眼，他必须找到他，否则就灭亡了。那他会否认任何的信条、形式等等，去找到真正的活神的水。这才是真实的东西运行的开始。那一次，那个人让一只母鸡孵蛋，他的蛋不够孵的，那就在母鸡下面放了一个鸭蛋。那这不是个玩笑，而是说明一个问题，那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那当那只老鸭子孵出来的时候，那是他们这些鸡见过的最滑稽的东西。那这大概就是像我们的那这里的一个真信徒和周围的一窝鸡一样，那所有人都在挑剔他。哎，他一定是个圣果伦的，长长的嘴，那是干什么用的？那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摇摇摆摆的等等？那他是个样子滑稽的生物。在任何一个时代，那些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任何其他的宗派中间长大的真正爱神、为神火热的男女，没有一个不是在一群鸡中被称为丑小鸭的。那还有一件事，在谷仓院子里的那只小鸭子不能忍受像鸡一样在粪堆上乱扒， 那你们知道鸭子有鸭子的食物，那鸡有鸡的食物，那你可以教导所有你想要教导的臣服的毫无生命的神学。但弟兄，如果在你内心深处有什么跳动着想要一位活着的神，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满足你，直到他被填满为止。那老母鸡，那母鸡的咯咯声甚至都骗过了小鸭子，那他就说乖乖乖乖，他会去咯咯咯咯，那他不懂这种语言，一个信徒不懂这种语言。哦，来吧，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最伟大的教会之一，我们有上万名会员，如果你把你名字写在这本册子上，你就能有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哦，鸭子懂得更清楚，没错，鸭子知道自己必须重生，知道一定得有些真实的东西。这只小鸭子理解不了那些东西，那你知道了，那些人会搞个鸡汤晚宴，说你们都下来吧，今晚叫一个大的属灵的聚会。他们会去那里把一些老公鸡煮熟，然后以五毛钱一盘的价格卖掉和付钱给传道人。真正的鸭子不吃那种东西，当然了，他不会吃的，那里还是在粪堆上乱扒了，就像鸡一样。但鸭子不能这样吃这个。那你知道了第一件事，那只老母鸡有一天在谷仓后面到处溜达捉蚂蚱。哦，那块地很热，那他到了那里，那他们就开始把鸭子带到田里去，让他感受那里的炎热，那他会让你觉得很热。哦，你离你们那些圣管伦的聚会远一点，否则我就把你名字从这册子上拿掉。那如果你配合了吗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与你无关了。这可拦不住一只鸭子。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这个小家伙走到山坡上，就在那山坡的下面有一条流淌的溪水。那他听到下面有呱呱呱呱的声音，他说那听起来很好听啊。那他把他的小喇叭举到空中，他闻到了水的味道。哦，弟兄，这天生就爱水。那老母鸡叫着哥哥哥哥哥哥，那回来这里来。那他扬起他的小嘴巴说呱呱呱呱呱呱，直奔水面，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为什么呢？天生就是只鸭子。当一个人的本性是基督徒，他是由神的灵所生的，他渴望超自然和永生神的力量。这只鸭子跳到水里，那他进到水里，把他的长嘴巴伸进水里，喝了一大口水，那他就这样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把羽毛扇动了几下，加入到其他的鸭子中了。这正是每一个信徒的行事方式。弟兄，当他满口满心都得到圣灵的洗礼时，有种东西要使他加入到类似的团契中去，他有了真正的团契，他听得懂他们的语言。这个小女王就是这样，她不在乎那些的鸡叫什么，她是一只鸭子，她上路去寻找是否有真正的神了。她不关心是否已是玛利亚的子孙，那如果神在引导，神就会看顾使你到达那里来。那他说，我不会贸然进去跳进一帮的狂热的人当中，我要去看他们的书，看看他到底对不对。那就这样经过90天的艰苦跋涉，他来到了城门前。那只要天气变得有点冷或有点热，那人们就不会像这些人一样出去，那扇着扇子坐在这种建筑里边，当然不会了，他们没有兴趣。但你们有兴趣的人会来，不论是否太热，也不论是否太冷，也不论是否太远，你们无论如何要来的。为什么？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呼唤？是什么东西呢？当深处向深处呼唤，当神的灵在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开始跳动，有神的大能在运行，你就尽你所能的去接受，坐下来查考经文，查验它，看是否正确。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到了大门口，那他来这儿不是只为了待一天，那就像有些人那样啊，我过去看看究竟，我真不应该去，但我会去了。那坐了下来，如果那个传道人说了一句违背我教义的话，那我立马起身走人。那这只说明了两点，没教养和被鬼附。没错，这女王却不是那样的，她来这里是要待到聚会结束，她想留下来直到她完全信服的位置。她没有一下子就跳出来下结论，她坐起来仔细的查考，在这场外扎好了营。那第二天一早，聚会就要开始了。那这位小女王准备好了自己，坐在远处的门口旁。那因为教堂里都坐满了人，那所罗门牧师出来了。那他坐下来，他开始注意到来找他的人。那第一个人上来了， 辨别的能力在这人身上。那个小女王会挠挠头说，等一下，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一定是来自什么地方。下一个案子来了，他注意到每一个案子都是完美的，准确无误，每次都是对的。那终于到了他的时候了，那只要等得够久，迟早会轮到你的。那如此就到了所罗门所站的地方。那经上说，他把他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他。那当他看到之后，他做了什么呢？在他信服了以后，他就出去把骆驼上的钱都拿出来，那所有的都拿出来了，把这些钱都堆到这里来支持。他说，我所听见的都是真的，并且多过我所听见的都是真的。那耶稣是怎么说的呢？那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与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并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如果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女人会定那个时代的人的罪，那么这一代人有过2000年的榜样和教导，在最后的日子里看到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向这个教会彰显了自己，又该会面临什么呢？他会怎么对待那些退回到神学上去的人呢？那些人退了回去说，啊，我的教会不这么教导，我们不会合作的，我相信的是迷信。你欠你自己一个解释，你应该坐下来查考圣经，查验圣灵，看看是不是出于神的，你本该去这么做。朋友们，我对你们说，今晚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儿，圣灵就在这里，圣灵远远超过了他，超过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当对肉身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称他为魔鬼。那在这里面做工的灵，神辨别心思意念的灵，比在所罗门里面的灵多了100万倍。那我要你们注意看耶稣所做的事，那和单个的聚会那比较一下，在一个晚上的聚会中所做的事情，比主耶稣整个的生命里边所做的还要多。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知道英王钦定版说的是更大，那不可能有更大的，正确的翻译是更多，因为神是普世的，现在在他的整个教会里是全世界的，在当时的只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他的儿子。而今晚他在这里，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在一小群像这样的人中间运行做工，那做着和他在世上是一样的事。那如果示巴女王他要起来审判那个世代的人，那他要对这一代人做什么呢？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想想看，让我们低下头来。亲爱的神，你是同一位带领以色列人的孩子们穿过旷野的神，你是把挪亚送进方舟的神，你是那位与希伯来人的孩子们同在火炉中的，与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在复活节的早晨与耶稣同在的，与保罗和使徒们同在的神。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是在复活节早上复活的，向门徒们显现的那位，你和他们一起进了一个小房间，做了一些的事情，做了一些的工作，就像你圣诞前所做的一样，结果他们就认出了那是你。哦，永恒的神啊，我祈求你通过差来耶稣及圣灵来赐下祝福降在我们身上，那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魂和灵都献给你的时候，我们可称颂的救主，求你用你的灵来膏抹我们，抓到这些人中间去，让他们明白晨星正在照耀着我们。阿拉法和欧米伽就在这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者，是大卫的根和后裔 他是奇妙特事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仍然是不变的。在我们继续等候的时候，主他的圣灵在我们的肉身中运行，将那神圣应许的祝福赐给我们。然后主神啊，我的声音不能对任何人产生多少的果效，但主啊，你的声音可以让每一个人，甚至是今晚在场的孩子们都能够明白圣灵来向他们解释这些话的意义，使他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最后的时候。这些神迹应该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所行的，在被外邦人拒绝后，要为他的名带出一群人来。求神应允今晚能让这群人看到这一切，我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着祝福，阿们。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是从一号开始叫着祷告卡，对吗？什么 M？ 让我们从那今晚让我们从50号开始。那谁有祷告卡啊？看一下，那上面有一个 M， 就像我在讲道的时候提到的马太福音一样 ，M， 玛利亚 M， 50号，那请举手。M 50号，那在靠后面呢，那一位女士在很靠后的地方。好了，那过来这里女士，那到我右边来。 M 51号，请举手。好了，过来这边。 M 52号，那就在这儿，到这儿来。53号， M 53号，你能举下手吗？是这边这位女士吗？ M53 号到这来，女士。 M54 号，那是这位先生吗？55号， M55 号，你能举手吗？好的，那你的位置在这里。56号， M56 号，57号， 58号， 59号， 60号，60到65号，那我只看到有三个人站着。61、62、63、64、65号以 M 开头，让他们先站一会儿。66、67、68、69、70以 M 开头。那如果我变，那你注意到了吗？通常 Very 弟兄，那他会照看我。那我的孩子彼得保罗，那坐在这的高德先生还有梅希尔先生，那他们照看我。那我不知道恩高什么时候会来，那我不知道我有多累，那但他们跟了我这么久，那他们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够了。那他们会那进来拍拍我的肩膀，那是为了让我知道我已经够了。那我的妻子也坐在现场，那有一次我几乎要崩溃了，那因为我进行的时间太长了。那如果传道人们仅仅因为讲道就崩溃了，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个异象对你的伤害比两个小时辛苦的讲道更大，那更让你崩溃？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主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摸了她的衣裳，直到她发现了这女人的问题，她说有能力从我身上流了出去，对吗？在你看到一个异象说我的脑中愁烦病了多日，这真的吗？肯定的。以利亚在加密山看到异象，在同一天他分别呼唤火和雨从天下降下来，然后在神的能力离开了之后，他在旷野里游荡了40多昼夜，那神发现他躲在了山洞里，你知道这个吗？那约拿在传道的灵离开了之后，他爬上一座山求神取走他的性命，你知道吗？那你不明白，那都不只是，那没有必要来试图解释，那这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那神知道这个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又是什么，那你不相信吗？那如果主耶稣今晚来到现场，像他在加利利路上行走的时候那样行，那你们多少人能说那这将是我更爱他呢？那在座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 在你想要耶稣医治你的请举手。好的，到处都有，那只要相信。记住，当一个人在队列里得医治的时候，那就有几十个人在队列的外面得了医治。那来记住这一点，你们这些的牧师在我走了很久以后，那你会听到女人们过来，男人们过来说胃病离开了我，癌症好了，那你不可能把他们都叫出来，太多了。但神祝福，只要你持续的相信，神会应允你的，神就在那里。这仅仅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是神，也知道他赏赐那些。那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那有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服，那他转过身说谁摸我，而所有的人都否认了，直到他找到那个妇人，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告诉他说他的信救了他。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圣经说他是大祭司，那此刻能够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是这样的吗？那么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他的形式必定得是一样的，不是吗？那好了，你们现在要全心相信。那我为这些人祷告了，现在让我们低头。主，我把这些手帕交给你。主，人们都在等着他们。圣经教导我们说，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了手帕或围裙，污鬼就从人里面出去了，他们就得了医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不是从圣徒保罗开始的，主要是你。但他们看到了你的仆人蒙你祝福，他是你的代表，他们就有了信心。主要这些人也是一样的忠心，当他们看到这些事发生时就信了。主要我祈求，求你祝福这些手帕，让他们能起到他们预定的作用。有一位作家说，当以色列被红海隔断了去往应许之地的路的时候，神透过了火柱，用愤怒的眼睛向下看，红海被吓得退后了，以色列就踏上去往应许之地的路。神啊，今晚求你应允，那不仅透过火柱观看，更要透过耶稣的血看，看向让这些人失去了健康的仇敌。当这些手帕铺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让魔鬼会被吓到，作为今晚聚会的一个迹象。但愿他离开这里，让人们继续得到应许的健康。父啊，求你应允，我为这个目的把他们发出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们可以在聚会结束后立即领取手帕。那我们开始。那一旦，那如果他们把我从聚会上带走，让你们中的一些牧师弟兄，那你看，你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神会回应你的祷告，就像回应我的祷告一样。他会回应任何人的祷告，只要相信他们所求的。行，那通常我不会为人祷告，是神的恩赐，神认识到基督不是死的，而是活的。那么如果他是活的，就肯定会持守他的道。那你们在外面没有祷告卡的人，那请继续祷告。那朝这边看说，主啊，我要用我心里的一切来相信你，我愿意相信。那让我摸到你的衣服。如果你得了重病，就对神说，医生说我要死了，但主啊，你应许说我能活下来，所以我仰望你，今晚向我确认。本来弟兄不认识我，但只要让他转过身来，你通过他来向我确认，让他行事像那妇人摸你的衣服时你所行的一样。那你看他会不会做？如果他不做，我就是他道的假先知。那如果他做了，我所说的就是真话，他是活着的。如果他是死的，我们可以是穆罕默德信徒、佛教徒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心理学。但如果他是活的，他就是活的神。那只要真正敬畏并且祷告，不要怀疑，只要相信。祷告队里少人？那所有人都排好了吗？好的。那这个祷告队列结束的时候，我想要传道人们马上上来，你们中的一些的弟兄们继续祷告队列，你们要继续祷告，让每个人都接受祷告。那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你们对我都是陌生人。那真的，我唯一可以说我认识的人，就是我所认识的两个，一个在这儿，另一个在这儿，那就是高泽弟兄和这位弟兄。 那我应该认识这个人，但不知怎么的我叫不出他名字了，我不认识你。不，我不认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那下面有多少陌生人？我对你们有所知的请举手。那我看到了伍德弟兄和伍德姐妹坐在那儿，坐在后面，他们是我的邻居，就坐在中间过道的座位上。他曾是位耶和华见证人的，那我希望我们能有时间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班克斯弟兄，那我们没有时间说这个了。有多少人听过前不久小鱼在水面上复活的故事？那请举手。在书上读过的。那伍德弟兄就坐在这儿，他亲眼目睹了这事的发生，看到了在事发前一天说出的事。那是这样吗，伍德弟兄？巧，没错，见过很多这样的事，你只是看到了这件事的一小部分，就是这里的事情，这几乎那会让你感到惊讶。那你应该继续跟进，那看看女王是怎么说恩赐的。她说势力在你面前的人是有福的，每天都能看到这伟大的事情。那小子们的一起看到发生的事情，但在聚会里发生的事在这里是很业余的事，伟大的意象是在聚会之外发生的。你是用你自己的信心做的，你现在在这里用神的恩赐，但是当神用他自己的恩赐就大不一样了。那妇人摸了他，他感觉到能力从他身上流失了，但神给他的儿子一个意象。那是在之后，因为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吗？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儿都是天父用意象指示他要做的。那除了那些触摸到的人，那就像这样，那被他们的信心所拉动的，那或者是那些法利赛人批评的时他察觉到他们的想法。朋友们，那奇妙的一位今晚他就在这里。有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请举手。他就在这个建筑里边，那他们有这张照片，见你有那些照片吗？你能把他们拿上台来给大家看吗？那他们没有在了，那真希望我这里有一张，那现在没有，那不后面那里有。那现在那同一位天使就在离我站的地方不到五英尺远的地方。如果我在审判的日子之前再也见不到你，到那天我们要交账的时候就知道是真是假了。不要注意使者，要听了信息。好的，是哪位女士在这里吗？是你吗？那再靠近一点，可以的。那女士，我想我们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这辈子从未见过你。如果是对的，能不能去说让大家看看？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那大家要真正的敬畏。我不知道都会不会医治，如果医治，我已经从经上读给你们听了。昨晚来了多少人请举手？那我猜是全部的人。这是如何一个字一个字讲述他所做的事，所看见的事。现在我再来回顾一下。那这里有一男一女，就像约翰福音四章中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生中第一次见面一样。也许那个女人比耶稣年轻很多，今晚在这里又是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耶稣坐在井边，那类似现在我们这里的情况。那有一个女人出来取水，她说请给我水喝。她说你们犹太人这样问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那耶稣说，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你会向我要水喝的。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在干什么？接触他的灵，他找到了他的灵，他的问题，然后他就告诉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接下来那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现在和你一起生活的不是你的丈夫。他说了什么？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要做这样的事，但你又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对吗？那于是他就往城里去，看他对他本族的人说了什么。他说来看一个人，他向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是弥赛亚吗？当他对一个犹太人这么做的时候，那个犹太人怎么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在那刻板的大教会站在旁边说，那人是个算命的，是魔鬼，他们今晚在地狱里。拿但耶的名字是不朽的，他人家所说的话成为不朽，井边的女人也是不朽的。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不知道她的国籍，对她一无所知。但神能告诉我，如果他能告诉我这个妇人有什么问题，或者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告诉我其他的事情，那就让他来做审判官。那如果我说女士你生病了，我按手在你身上，哎路亚你会好起来的，他会相信，那没问题，没问题。 那如果那是神给你们弟兄们的恩赐，那就坚持下去。那是神要你们待的位置。如果你是一只耳朵，你就永远不会做一只眼睛。那记住这点，除非你找到正确的位置，并在那里坚守你的呼召，否则你会把基督的身体弄得一团糟。如果你是执事，就继续做执事；牧师就继续做牧师，不要试图成为你不是的东西，要持守你原本的位置。如果你只是一个手指或指甲，就做一个好的，那神会在荣耀中给你一个位置。那如果圣灵会向我显明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其他你知道而我却不知道的事情，那么你知道那一定是来自圣灵，或者是一种的灵，那不是吗？那一定得是。有多少人愿意见证这个？那一定得是来自某个灵。那如果在我传讲福音之后，那他来了，那作为福音的传道人，那从圣经中直接来的，那年复一年，那我已经49岁了。从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看到了异象，还不到两岁，几百万次的异象中没有一次失败过，现在也不会失败，因为他是神，不能够失败。那你知道算命的人是猜的，那心灵感应，那他们说你拿个数字让我集中精神看看是什么数字，那是胡说八道，他甚至没有10%的正确性。没错，神是完美的，这不是在某个房间里的占卜板下，那他就在这里，在2000人的视线底下，或者更多的人的面前，肯定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神知道你，他也知道我。如果他愿意，借着他的怜悯，让可称颂的圣灵，那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我们的生命来交账。如果他愿意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有些你知道我而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你会接受并相信那是真的是基督，你愿意相信他吗？那愿他应允。那如果听众还能听到我的声音，那么女士很清楚有什么事在发生。那光像火柱一样站在我和这妇人之间，他绕过了这个妇人，他站到了他的身边。这女人不是为自己而来的，她是为别人而来的。没错，这和一个事故有关，是车祸，是个女孩，是你的侄女，她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里，她的头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你被派到这里来，站在她的位置上来请求祷告，这是主如此说的。那你来做审判官，说的对吗？如果是对的，就这样挥挥手。那无论你求什么，那道光，那或是那道与你同在的光，就是说出这些话的那位，已经祝福了你所代表的那个人。回去吧，不要担心，你得是你所求的。要真正的敬畏，耶稣是活着的吗？你相信的是圣灵吗？好的，那么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从没见过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挥挥手以便让人明白知道我并不认识你。如果主耶稣要向我显明你所烦恼的事，或者是你所知道的我一无所知的事，那你会不会相信他关心你的烦恼呢？好的，那你可以把你的手放下来一会儿。那行，那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如果是疾病，而我要是可以治好你，我想你的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大吧。那如果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儿，但却不愿意做，我就不会站在这个讲台后面。不，先生，我爱我的母亲，而你也许是某人的母亲。那我今晚站在这里，是为了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圣经上说的那些话。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了应验他为之而死的应许。 现在如果他会像圣经中的那样向你起誓，那么你就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我已经按照他的道说出了真理，而且他已经因着把这些变为真实向你们证实了。那要真正的敬畏，你要为之祷告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别人。那是个小孩子，我看到了，那是个很糟糕的状况。你是这个孩子的奶奶，这孩子看起来大概七八岁，又聋又哑，而且精神有问题。而这个孩子他不是来自这里，不是这附近的，你不是这儿的，不是在这里，是个平坦的地区，而是乔治亚州，那是孩子的故乡，这是主所说的。你自己做什么官？你现在相信吗？去把你所相信的领受一致吧，奉主耶稣的名，愿他领导你。好的，保持敬畏。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主神知道会审判我们俩。女士说，你不认识我，但我以前参加过你的聚会。哦，我不认识你，但你参加过我像这里的这种聚会，在查德鲁家。是，哦，我不认识你，那我不可能认识你，不认识的。好的，那么如果主让我知道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会接受那是来自基督，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不是为自己而来的，那不断有个人来到我面前，那是你的兄弟。如果神向我显明你兄弟的问题，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兄弟有肺病，他的嘴唇也有问题，没错。那他也不在这里，他在也是乔治亚州，没错。不但如此，你还有一个年轻的人，一个年轻的男人来到我面前，那看起来他的血液有问题，他不是在这个地方的，他是来自一个类似田纳西州的地方，他来自田纳西州，他是你的女婿，他有糖尿病，这是主如此说的。现在相信吧，奉主耶稣的名去领受你所求的东西，你相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他能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相信吗？那真正的敬畏。女士，你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只有神才能怜悯你。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是个肿瘤，而且这个肿瘤是恶性的，是在脑子里，你的嘴里边长了一个，肚子里也长了一个，但神是医治者，你相信吗？那你现在就相信他，这些都会离开你的，你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吗？那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咒诅这些东西，从这妇人身上出来，离开他。现在欢欢喜喜的去吧，要感谢神，好了吧，如果你能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那如果你能，现在要真正的敬畏。我在这里看这个年轻的女士，神的光一直悬在这女人上方，但是没有异象出来。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吗？我这一生没有见过你，但神却认识你。 如果主神要向我显明你站在这里的目的，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会众们也会相信吗？那你们所有人，我太虚弱了，甚至你们所有人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坐在那里一样，那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异象，哪个不是了。你的问题是背部的问题，是直肠的问题。你妻子也在这里，对吗？他也要祷告，他有一张祷告卡，但没被叫到。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他的眼睛有问题，他的头有问题，他有花粉症，没错，对吗？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北卡罗来纳一个叫卡姆登的地方。杜瓦尔先生，这是你的名字，回家吧，神已经回应了你和妻子的祷告，却不愿神与你们同在。伯顿小姐，你是从查塔努家来的，我不认识你，但你的脚有问题，你还有低血压，没错，你不要怕，你已经痊愈了，耶稣基督已经使你痊愈了，你的心脏病已经痊愈了，你是回家去吧。欢喜地说，感谢你主耶稣，全心全意地相信，存敬畏的心。那这是病人吗？你好孩子，你好吗？你是个很好的小男孩。你喜欢主日学吗？你爱耶稣吗？等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带着像你这样生病的小男孩，他会告诉他们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并祝福他们，然后如果他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那些小孩子，他们就会好起来，对吗？但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升到了天上，然后他把他的圣灵差派回来，他的圣灵现在就在这儿，他就用别人的手，别人的嘴，别人的眼睛。你相信他会让我看到你的问题吗？那你会相信是耶稣站在这儿吗？不是我，是他，你相信吗？那我一直看到两个小男孩，这就是坐在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他们两个都有哮喘病，没错，然后后面的那个小家伙站起来，没错，孩子爸爸，神祝福你，你的信心已经，撒旦以为他可以逃过去，那两个孩子之间的黑色条纹已经离开了，你们都得了医治了，你们两个可以欢喜快乐的回家去吧，神祝福你弟兄，这就是正确的方式，对神有信心。哦，那不是耶稣吗？他们摸到了什么？他们正在触摸的是什么？不是我，他们触摸的是主耶稣。你相信糖尿病会离开你，你会好起来吗？上路去说，主啊，谢谢你，全心全意的相信。来吧，先生。我不认识你，那请稍等一下。那这个人有胃病，那个坐在后面祷告的人也得了胃病，他们俩都在祷告，而且你们两个都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使你们都好了，回家去吃你们想吃的吧，神使你们都好了。那你也得了胃病，所以你也同时得了医治，那只要继续去赞美神。哦，主耶稣活着，他掌权，你相信吗？现在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在座位的尽头的，患了静脉曲张，你相信主神会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就可以得医治。坐在那儿第二位的，那有，他得了一种心脏病，那还有一个肿瘤，你相信神医治你吗？ 好吧，你可以得着你的医治，欢喜上座，我说主啊，谢谢你。那如果我告诉你说你被医好了，不需要说别的什么，你会相信我的话吗？去吧，大声的赞美神。来吧女士，如果我什么都不跟你说，只说你已经得医治了，你会相信我的话吗？那么糖尿病已经离开你了，那你就可以继续欢喜了。在你从那个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到身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对不对？那时候你的后背的问题就离开了，所以你可以继续欢喜上路，说神的感谢你。你有紧张的问题，这引发了心脏病，你得了一治，上路去吧，欢喜说神的感谢你。你主要的问题是精神紧张，导致你的胃里有消化性的溃疡，不能正常的吃饭。这里有群人都有同样的病症，那就是紧张的病症。然后给你看一下，所有受精神紧张困扰的请站起来。那瞧我怎么能够把他们都叫出来呢？看到了吧？那只要保持站立就一会儿。那姐妹站在这儿，那相信。那个男士紧张导致了胃病，同样的情况。那站在这里，就站在这儿。那只要继续站，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相信神。如果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好的，过来吧，那带过来吧。好的，先生。那女士，你就站在这里。那如果你真的用生命的全部去相信，你就不用做手术了。肿瘤就会离开，每一个有肿瘤的人都站起来，来这里吧，站到这边。你们全心相信吗？每个有问题的人都站起来一会儿。那你们相信什么？你们相信我说的是真理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这里有多少人是信徒？那像这样举起你们的手。那在你举手的时候，那把手放在你旁边举着手的人身上，那把你的手放在上面，那我要你照我说的去做。那后面，那祷告队里剩下的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那我要你们跟着我祷告，那当我说的时候，你来祷告。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已从死里复活，他差遣圣灵在教会里继续他的工作，直到他以身体的形式再回来。我现在相信他就在现场，我是个信徒，他应许了这个，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我在为我所按手之人来祷告，当我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为我祷告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去除我头脑中一切的疑惑，使我可以接受你作为我的医治者，我要终生侍奉你，我要为你的荣耀做见证。主啊，依着你的道和你的应许，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得了医治。哦，神的，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魔鬼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了，你们现在得下了，你们每一个人都得了一阵，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你们的病好了。